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说到这个淋巴癌呢，它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哦。其实多半呢，我们都会看到呢，出现在中青年，或者是男性的这个比例呢，会比女性呢来得更加的高的。那当然，其实配合这个小胡子院呢，今天我们就特地邀请到了血液肿瘤科专科医生斗德亮呢，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到淋巴癌的医疗详情。欢迎斗德亮。
Hello， 你好。
这时候。那就想问看一下斗德亮啊，其实这个淋巴癌呢，它有分为哪几类呢？
淋巴癌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五大的癌症之一啦。然后淋巴癌其实它是一种在淋巴系统中的癌症。淋巴系统呢，是我们人类抵抗细菌的一道防线。所以淋巴系统呢，通常包括我们的淋巴腺、我们的脾脏和骨髓，而淋巴癌可能呢就会影响这些部分，以及扩散到其他的器官。淋巴癌呢，其实有很多种类啦，不过主要的类型呢，通常有我们所谓的霍奇金淋巴癌 （Hodgkin lymphoma）， 通常发生在比较年轻的病患者。然后我们有另外一种叫非霍奇金淋巴癌 or non-Hodgkin lymphoma， 而这通常会发生在较年长的病患者。
那我们大致上呢，就了解了这个淋巴癌了之后呢，其实真正导致淋巴癌的一个主要原因到底有哪一些呢？
通常病患者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淋巴癌到底它具有遗传性吗？其实淋巴癌发生的原因至今其实我们还不清楚它的原因是什么，目前仅能推测的因素就是有关家庭的病史是其中之一。如果有家族的历史患有淋巴癌或者其他的癌症，所以这些病患者他们的风险几乎就是略增加。但是导致淋巴癌的基因突变几乎是后天形成的，所以通常我们所谓的因素有包括年龄，淋巴癌的患病的几率是随着年纪而上升而增加的，所以平均好像年纪为60岁以上，男性其实比女性更容易患病。另外一个原因是比如说免疫功能不全啊，如果有遗传性的免疫功能不全，比如说我们所谓的 Whisker Outreach 症候群，艾滋病患者接受器官移植或者服用免疫压制剂等，他们如果在上述的情况下，他们其实也是比较容易患淋巴癌的。有一些病患者呢，如果他们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比如说如果他们有所谓的 Epstein-Barr 病毒或者 C 型肝炎的病毒，也会增加他们患淋巴癌的风险。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环境的因素，比如说有基溶剂或化学物质其实也可能引发淋巴癌，如果长期暴露在比如说杀虫剂啦、染发剂的环境下，或者从事比如说橡胶采集、造船或者油气等工作，这一类型的工作其实也是会造成患淋巴癌的风险增加。
所以它算是一种就是职业的工伤的一部分哦。
TFM 空中医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分享，还有你关心的健康课题。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其实通常一个人一旦他患上或者是确诊了这个淋巴癌，他有的这个症状会有哪一些呢？是比较明显可以看得到的。
当我们说症状的话呢，其实最普遍的症状就是所谓的颈项的腋下呢，或者腹股沟的淋巴腺无疼痛的肿胀，所以它的淋巴腺就会肿胀起来。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他们会发烧、有盗汗。所谓的盗汗就是可能晚上的时候流很多的汗，然后到枕头衣服全部都已经湿透了，然后体重减轻等。所以我们所谓的三者和这三个症状就是发烧、盗汗以及体重减轻，我们称它为 B symptoms。 所以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有可能就是他们有淋巴癌。然后另外一个其他的症状呢，也包括如果这个淋巴癌已经扩散到其他的器官的话，比如说扩散到肺部的话，他们可能会有肺部积水，造成可能气喘胸闷等症状。如果它扩散到我们的鼻腔的话，可能你会有鼻塞呢，或者流鼻血的症状等等。
来听 TFM 空中医生，对自己的健康关心多一点。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透过你的这个临床的经验哦，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大概透露一下，就是淋巴癌可能有，因为有些淋巴癌是发生，像刚刚医生有说嘛，就是会发生在一些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不同的位置，怎么样去判别说它是第一期、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呢？
对啊，淋巴癌呢，其实它是依据它侵犯的那个范围分成四期啦，所以你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还有第四期。如果是我们所谓的第一期呢，就是那个淋巴癌它只有在一个淋巴腺的范围里面出现，而未扩散到其他的地方。第二期的话就是淋巴癌已经出现在两处的地方， 而第三期呢是如果淋巴癌同时出现在我们所谓的横膈膜，就是我们的 diaphragm 以上，就是我们的上半身，我们就是所谓的第一或者第二期。如果它已经扩散到我们的下半身的话，我们就说它是，比如说我们到了我们的腹部的话，我们就称它为第三期。而第四期呢，就是如果那个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结以外的器官，比如说我们的肝脏呢，我们的骨头呢，皮肤呢，甚至脑部及骨髓等等，我们就称它为第四期。
嗯，好的，明白。那其实一般呢，就是如果我们要预防的话，其实可能就避免从事像刚刚所提到的那些橡胶业啦，然后可能就是美发行业啊这些等等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让听节目的一些朋友知道说基本上从生活当中慢慢的做起，就是有关预防这个淋巴癌的吗？
嗯，其实我们所谓的预防淋巴癌，就像我们预防其他的疾病或者其他的比如说癌症这一类一样，就是我们需要就是活得健康啊，有规律的生活，适当的运动，饮食方面呢不暴饮暴食，远离烟酒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另外一点我需要告诉大家，就是一旦发现有任何比如说淋巴腺肿胀的症状，及早就医，这就可以防止扩散，所以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了。而已经确诊而进行治疗的患者呢，其实就是要保持一个我们所谓的乐观的态度，在饮食方面呢不要有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我有很多的病人，他们会觉得说需要改吃素，如果一旦他们患癌，因为这样能排出身体的毒素。其实呢，癌症的病人呢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他们需要化疗啦或者电疗啊，他们其实是需要维持体力，而且需要吃一些能够让提升免疫力的食物，所以在饮食方面呢，其实他们需要有足够的热量和蛋白质，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热量就是比如说饭类啊、燕麦类啊，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蛋白质方面呢，比如说他们鸡蛋啊、鸡肉、鱼肉等等，其实他们都需要吃的健康，而不要只吃素。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是正在治疗的话，我们需要避免半生不熟的食物，以免导致细菌感染。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需要明白跟清楚的情况。
对，毕竟呢预防胜于治疗哦，而且呢像刚刚医生所提到，除了暴饮暴食啊，刚刚提到的这些部分呢，我觉得均衡饮食像医生所提到的真的都挺重要的。
医疗保健健康资讯全都在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博。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淋巴癌的这个课题之前呢，想问问看一下医生，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提醒或是补充的吗？
要补充的其实就是之前所说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要活得健康，有规律的生活，适当的运动，饮食方面呢不暴饮暴食了。其实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及早就医，很多时候呢病患者他们已经有一些症状了，而且他们是拖了大概3到6个月甚至到一整年然后才就医，有些时候其实他们只是在第一期或者第二期，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早就医而导致那个癌症扩散到第三第四期。因为你到了第三第四期，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 advanced stage 严重的癌症的话呢，其实治疗方面其实也比平时更困难，而且有些时候普通的化疗可能抑制不好，然后有些时候可能还要需要骨髓移植啊、肝细胞移植之类的治疗方法。
觉得还是那一句话，就是病从浅中医，因为这个东西呢是最基本的哦。但是也有很多的人，有时候可能他们就有很多的一些顾虑呢，往往可能就像医生所说的，明明是第一期，可是到最后去就医的时候呢，已经是进阶到后面的一个阶段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饮食方面要控制好，然后就是生活作息这些东西呢，也是要尽量的就是规律哦，不要熬夜，然后呢让自己呢有个健康体魄去面对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咯。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德亮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OK， 好，谢谢大家。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